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4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加入的外国人数目剧减，川普在5个州的初选全胜，希拉里克林顿4州告捷，朝鲜准备第5次核试验，美国可能考虑其他的选项，民主斗士吴宏达在洪都拉斯度假的时候去世，全球新闻自由度创了12年新低，中港新闻自由持续堪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北京的债务策略可能会让僵尸企业僵而不死。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头条新闻。美国军方有一名高级官员在星期二表示，在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这条战线上有一个可喜的进展，那就是从其他国家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在那里的战事的外国人数目明显的减少。美国领导的抗击伊斯兰国国际联军的副总指挥彼得·格尔斯顿表示，在2015年中期阶段，每个月都有大约1500到2000名外国人去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而这个数字呢，目前已经下降到每个月差不多200人。这位美军高级官员还表示，很多外国战斗人员都在离开伊斯兰国这个组织，而且组织内部人员的士气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高。伊拉克军队星期三再次开始进攻伊斯兰国组织的大本营摩苏尔，在联军猛烈空袭的掩护下，向该市东南部的郊区村庄挺进。伊拉克军队最初的目标是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回8个村子，但是只夺回其中3个，遭遇到的顽强抵抗使进攻行动暂停了几个星期。逃离村庄的人们说，伊斯兰国组织在该地区修建了地道，用于藏身和夜袭伊拉克军队，他们还使用自杀炸弹杀手来牵制伊拉克军队。星期三的进攻黎明时分就开始，到中午的时候，伊拉克军队进入了马哈纳村。当地媒体援引地面指挥官的话说，空袭目标是马哈纳村的3名女性自杀炸弹手和15名伊斯兰国组织武装人员。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中居于领先地位的亿万富翁川普，星期二又在东北部5个州的初选中获胜，朝着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迈进了一步。在康涅狄格州、德拉瓦州、马里兰州、还有宾夕法尼亚州以及罗德岛州的初选里面，川普都以超过55%的得票率轻松取胜。川普星期二晚上对支持者们宣称，竞选已经结束，并且可以假定自己获得了共和党提名。确保共和党提名是需要赢得1237张代表人票。那么在昨晚，也就是星期二初选结束之后，川普拥有的代表人票数大约是950张。在共和党7月份召开代表大会之前，川普并不能够确保得到1237张代表人票。川普的竞争对手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还有俄亥俄州的州长卡西奇，都得不到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所需的票数。他们目前集中精力阻击川普。在民主党方面，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二初选中在4个州获胜，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只赢得了罗德岛州。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朝鲜的问题。韩国总统说，朝鲜第5次核试验基本准备就绪，而在这同时，美国表示接下来呢可能考虑针对朝鲜的其他选项。有关详情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还不能提供有关朝鲜可能采取的行动的信息。欧内斯特说，
S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ramp up the pressure on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We're going to
我们将继续向朝鲜政权加大压力。我们将继续与中国政府紧密合作。中国对朝鲜政府的影响力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大。我们将继续清楚表明，朝鲜回到国际社会的道路必须要包括朝鲜半岛去核化的承诺和遵守他们的国际义务。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二在首尔说，朝鲜第五次核试验基本准备就绪，只要其领导层下决定，随时都可以进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联合国安理会三月通过的决议对朝鲜实行的一系列制裁措施是迄今最严厉的，如果朝鲜继续这类行为，美国接下来可能考虑其他选项。托纳说，
You know, we have seen a pattern here.
我们在过去几周看出了一个模式，就在上星期4月23号，朝鲜发射了一枚导弹，或者说试图发射了导弹，所以美方十分严肃对待这类威胁和言论。
托纳没有具体说明美国的其他选项内容。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在德国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美国正在努力确立一个针对朝鲜的导弹防御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的首要重点是保护美国人和日本、韩国这两个美国盟友的安全。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继续反对美国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不过呢，中国外交部所属的一个机构负责人则表示，中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呢，仍然有展开协商的空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今年早些时候，朝鲜实施了一系列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实验后，韩国和美国二月宣布就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展开磋商。此前由于中国的强力反对，首尔当局一直否认与华盛顿就这一问题展开过任何正式的商讨。中国称在韩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其中远程弹道导弹的战略威慑力，破坏地区军事平衡，并一直向首尔施压，要求他拒绝让美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萨德反导系统配备有可以跟踪1200英里以外目标的雷达，并在敌方导弹飞行末端的高空区域将其拦截击毁。过去几个星期里，美国一直试图从技术层面向北京解释萨德反导系统不会削弱中国的核威慑能力，但中国拒绝从技术角度与美国讨论这一问题，称这是一个战略性问题。中国外交部属下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铎生4月19号在华盛顿重申了中国这一立场，但他表示两国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题上存在协商的空间。
我们对这套系统的导弹其实并不忧虑，我们忧虑的是 X 波段雷达装置，因为这种雷达能覆盖中国大片区域，进而损害中国的战略反击能力。所以说，双边仍然有商谈的空间。
与萨德反导系统匹配的美国国防承包商雷神公司制造的 X 波段 TYP 二型雷达装置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导弹防御雷达装置。该装置利用 X 波段高分辨率的特点，准确搜索、分析和跟踪敌方弹道导弹及其运行轨迹，并将数据传送到海上或陆地上的探测和武器发射系统，最后将敌方弹道导弹拦截击毁。美国军方称，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完全是针对平壤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美国导弹防御倡导联盟主席里奇·埃里森4月20号在国会山主持的一场讨论会上说，目前没有比萨德反导系统更有效的方式对付朝鲜的威胁。
这套系统世上绝无仅有，它的部署能让我们在高空击败拦截进入韩国的中短程核导弹。
美国方面说，既然北京对这项部署如此忧虑，他应该大力向平壤施压，阻止平壤继续发展核武器和导弹项目。中国学者张陀生在讨论会上说，平壤会执意发展核武器和导弹项目，但是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退休上将洛克利尔说，由于对美国缺乏信任，中国不愿意真正去阻止朝鲜。
从我在太平洋司令部时的角度来看，问题在于中国几十年来对美国在朝鲜半岛的角色一直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感超越了他对朝鲜政权垮台的忧虑。
美国和韩国官员正继续就如何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举行磋商，但由于议题高度敏感，两国都不愿意就磋商的进度做出评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一名高级官员日前表示，美国决心不让中国破坏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利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星期五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的演讲中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众多摩擦中，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行为最受关注。拉塞尔说，美国不要求中国放弃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领土要求，但是美国要求的是中国停止那些损害其他生索方的利益、改变现状和破坏稳定的单边行为。拉塞尔说，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新建的前沿哨所，警告附近过往船只和飞机，试图改变他们的行进和飞行路线，这危害了航行自由。中国方面在一些海域的传统捕鱼场驱离当地渔民，这阻碍了合法的商业活动。中国海军舰艇在有争议的海域游弋，中国在有争议的岛屿上兴建军事设施，这让邻国受到威吓和军事威胁。拉塞尔还说，中国不遗余力地丑化菲律宾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下提起的仲裁请求，这让其他主权胜索方不能自由地寻求和平合法的争端解决机制。拉塞尔表示，东盟国家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搞军事化，但是他强调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不是军事化。拉塞尔说，美军数十年来在世界各地的行动完全符合国际法，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得到了东南亚沿海国家的支持。拉塞尔表示，美国敦促中国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厘清其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并承认其他国家也拥有中国行使的权利。他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拥有受到国际法保护的利益和自由，其中包括免受胁迫的自由。拉塞尔重申，美国认为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提出的仲裁案可以澄清中国和菲律宾的海上权益，有助于缩小两国在有关海域的争议范围。他说，仲裁决定也可以拓宽空间，让所有胜索方能够在资源管理和共同开发的问题上进行有意义的探讨，希望这一决定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把各方引向降低紧张局势的妥协。预计海牙仲裁庭今年年中将对菲律宾提起的南中国海诉讼案作出裁决。中国已经表示不接受菲方提起的国际仲裁，也不参与仲裁程序。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随着美国跟中国两国军方的动作频繁，南中国海争端看来呢没有和缓的迹象。这个地区的领土争端涉及到很多生索方的主权主张。菲律宾就在2013年向国际法庭提出诉讼，就有关中国的岛屿争议呢进行提出仲裁。那么这个诉讼呢可能会影响到台湾在南中国海控制的岛太平岛的海洋权利。有一位受邀登上太平岛的国际法学专家就认为，尽管台湾跟中国都没有参与仲裁，但是呢，国际法的裁决对台湾跟中国都有同样的约束力。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有关报道。
台湾政府为反驳菲律宾仲裁案中指称伊图阿巴岛并非岛屿而只是一个礁岩的说法，近来相继安排国际媒体和学者专家上岛参访。 四月十五号，一批到台湾参加南中国海争议及国际法研讨会的国际学者，也在台湾政府邀请下到太平岛参访。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前一天的会议中发表讲话时表示，希望正在审理菲律宾仲裁案的国际法庭能够正视太平岛是岛不是礁的事实，做出不损害台湾利益的裁决。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公法副教授安东尼奥斯·萨纳科普洛斯是到太平岛访问的国际学者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尽管实地参访有助于他了解太平岛的实际状况，但这并不影响他原先对太平岛本来就是一个岛屿的认定，因为所有能够从网络上取得的信息都显示太平岛是一个岛屿。问题在于，无论台湾主张的权利如何，以这个案子而言，在技术层面上，它都和中国一样，受到国际法庭裁决的法律约束，无论它和中国是否参与仲裁。萨纳科普洛斯说
：“I would say to the extent that Taiwan does not formally claim independence from China.”
由于台湾并没有正式宣布从中国独立出来，他宣称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也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对全世界来说，他们都是中国。所以只要中国受到约束，那么台湾既然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当然它也一样会受到约束，除非是台湾发生了重大的政策变化，宣布了台湾独立。
不过萨纳科普洛斯也说，即便仲裁法庭的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这并不表示中国实际上就会遵守裁决。事实上，国际法庭的仲裁没有被遵守的案例很多，包括美国也没有遵守国际法庭在一起尼加拉瓜对他提起的诉讼裁决。萨纳科普洛斯也提到，他个人对这起诉讼的法律见解，认为国际法庭不应该接受菲律宾提起的诉讼，因为无论菲律宾提出的证据如何，都无法将领土主权与经济权利分割处理，而国际法庭对于涉及主权的争议并没有管辖权。萨纳科普洛斯说
Because it is essentially a case on sovereignty over maritime futures.
这其实是一起有关海洋地貌主权的争议，而不是对海洋地貌属性的争议。这两者的连结过于紧密，菲律宾试图将它们分开，只要求对一部分国际法庭有管辖权的相关问题作出裁定，但现实情况下，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
最近，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国际仲裁法庭可能对菲律宾提起的诉讼案作出不利于中国的裁决，裁定中国依据其九段线领土主张的一些特定活动不具备法律效力。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四月二十二号在柬埔寨访问时的一个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已提起仲裁，一味以此向中方施加压力，不是政治上的傲慢，就是法律上的偏见，在国际实践中根本站不住脚。王毅说，菲律宾的仲裁诉讼显然经过了各种包装，其诉讼不可避免涉及和影响中国的领土主权及正当海洋权益，显然是在排除管辖的范围之内。美国和欧盟呼吁中国尊重国际仲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日前通过了一个支持台湾的共同决议案，内容当中不但有台湾关系法，更包括了美国政府从来没有以正式文件表述的六项保证。在台湾新政府即将上台之际，美国国会这个动作被中国官媒认为是另有含义，认为是为台独壮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众议院外委会4月20号通过由共和党众议员夏伯特提出的88号共同决议案，重申台湾关系法及1982年里根总统对台湾的六项保证是美国与台湾关系的重要基石。联署这个共同决议案的民主党众议员舍尔曼在外委会通过决议案之前表示，在台湾正要再一次经历有秩序的政权和平转移之际，美国国会以具体行动表达对台湾民主的坚定支持非常重要，尤其是国会首度以立法方式来巩固里根总统对台湾的六项口头保证更加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外委会20号通过的共同决议案修正了夏伯特去年10月提出的原始版本中关于六项保证的文字表述和顺序。原来决议案中美国不会正式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部分已经不见。针对此案，与外委会有过密切交流的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执行主任昆布劳告诉美国之音，这是因为外委会认为，由于六项保证未曾见诸美国政府正式文件，在无法找到原始文字的情况下，应该尽可能以最忠于原始叙述的权威版本为主。昆布劳说，
They felt it would be better to use the six assurances as written down.
他们认为应该以费浩维几年前写过的六项保证内容为准，所以将原来的决议案内容加以修改。意思是说，费浩维写过的六项保证被融入旧版的决议案文字中，这也是决议案内容最主要的修改。随后，外委会也以无异议的方式表决通过。
昆布劳说，正因为六项保证没有记载于任何正式文件，尽管美国历任政府官员曾经在国会听证会中口头表述过，但很少有人能够详述内容。这也是这个共同决议案最主要的作用，希望美国国会以正式文字对六项保证做具体的陈述。昆布劳说，
Problem is that the six assurances were never officially written down.
问题在于六项保证从不曾以文字正式记载，理论上它应该是以手写方式写在一张纸上，并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局的某个地方，或许在台湾某个地方也有一份副本，但它从来没有被正式记载下来，所以目前在各个地方流传的所有版本大都是猜测。但是费浩伟的版本逐渐被广为采纳，成为其中最正式的版本。
众院外委会20号通过的88号共同决议案内容采纳了前美国外交官费浩伟在担任智库研究员时发表的文章中有关六项保证的文字表述，内容是美国未曾同意设定结束对中华民国军售的日期，未曾同意在对中华民国军售前征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见。美国不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之间扮演调停角色，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不会更改美国有关台湾主权的立场，不会迫使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谈判。中国官方喉舌《环球时报》22号称，美国国会首度将六项保证列入法案，被指为是在为台独壮胆。报道援引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王建民的话说，美国国会反华势力在520台湾政权交替前的关键时刻重申对台湾的六项保证是在为台独势力壮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官员表示，台商应该避免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民进党立委建议台湾政府应该提出突破性的因应方案。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张善政星期二表示，台湾渔船在公海作业，日本没有权利上船扣押。日本是堂堂大国，不应该做出如此不合理的事情。台湾渔船东胜级16号日前在冲之鸟岛礁东南东方150海里海域被日本海上保安厅扣押。 日本宣称该岛礁周围200海里的水域为其经济区。台湾民进党立委陈其迈表示，台日双方应该紧速展开交涉，不要让这起事件影响了彼此良好的关系。
假如不是在公海，然后发现说在它是属于日本的，或者是说双方有争议的这个领域，当然这种做法，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回归到这个协议跟这个法令规定的一个范围里面，能够双方尽速去处理。那假如是发生公海，那日方做这一种违反国际相关的这个法令规定的这些事情，我们当然要提出抗议。
陈其迈委员还说，现在科技非常发达，台湾渔船的航行路径也都有记录，很容易可以找出事实的真相。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就这起事件召开国安会议，强调冲之鸟礁是礁石，不是岛屿，法律地位未定，无法接受日方扣押台湾渔船，并指示外交部向日本政府表达严正抗议。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政府一定要积极和日方处理这起渔业纠纷，尤其不能伤害台湾的主权及渔权。
外交部就一直强调，在国际地位上这个领域是有争议、带争议的这个地位，所以当然我们还是呼吁，所有渔商在这一块领域当中的渔船作业一定要谨慎小心。
李彦秀委员还指出，台日双方2013年已经签署了渔业协定，相关的争议应该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协商。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表示，日本方面的做法明显违反国际海洋法公约，侵害了台湾渔民的权益。
我们的渔民朋友在海外，他们进行捕鱼的工作已经相当的辛苦了，那当他们在相关的海域上面那从事捕鱼的作业的时候，不应该遭到这样不合理的粗暴对待。
黄国昌委员还说，外交部在和日方交涉的时候应该优先确保渔民的人身安全，并协助他们返回台湾。台湾渔会表示，星期二上午10点已经汇去日方要求的600万日元保证金。台湾外交部随后证实，日方星期二下午释放了台湾的渔船和渔民。台湾外交部强调，缴交保证金不代表台湾默认日本在冲之鸟周围享有划设经济水域的权利。台湾渔会还指出，全台各县市的渔会总干事将于星期三前往日本交流协会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劳改基金会创始人、民主斗士吴宏达星期二和朋友在洪都拉斯度假的时候去世，享年79岁。吴宏达早年历经坎坷，后半生全力投身于人权事业。在中国的反右运动中，他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就因为反对苏联入侵匈牙利而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判处19年劳改。文革结束以后，他在1979年获释，后来在1985年来到美国。从此吴宏达全力投入揭露中国劳改制度、促进中国人权进步的事业。他在1992年创立劳改研究基金会，收集中国劳改制度的信息，增加外界对中国劳改制度的了解，并且在2008年在华盛顿创建劳改博物馆。吴宏达多次从美国进入中国实地了解劳改系统的情况。1995年他在中国境内被捕，当局对他控以盗窃国家机密的罪名，来报复吴宏达从事揭露中国践踏人权的活动，尤其是吴宏达在美国 CBS 电视台60分钟节目中对中国劳改营的揭露。结果吴宏达又被中国当局判处15年监禁。后来由于美国各界人士的营救，他在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到北京出席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前夕，被中国当局递解出境来到美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则消息，那就是在平壤核项目引起国际间关注之际呢，总部设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国际和平基金会宣布说，将要派一个由诺贝尔奖得主组成的代表团去到平壤，展开该组织称之为的沉默的外交。 这个代表团预计5月2号到6号在平壤期间展开为期一个星期的学术交流活动，包括去到朝鲜的大学校园访问，在不止一所大学里面举办小型研讨会，并且发表学术演说。国际和平基金会只是在通过科学以及科学领域的交流来推动和平。在另外一方面，比利时检察官说已经把恐怖分子嫌疑人阿布德斯兰交给法国。阿布德斯兰是去年11月13号巴黎恐怖袭击的关键嫌疑人，有130个人在那一次的袭击中丧生。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比利时当局稍早根据3月19日欧洲颁发的逮捕令把阿布德斯兰送交法国当局。上个星期四，比利时当局以企图谋杀罪起诉了阿布兰斯德，此案跟上个月在布鲁塞尔弗雷区的枪击事件有关。警察调查一个疑似激进分子藏身处的时候爆发了枪战，有四名警官受伤，一名阿尔及利亚嫌疑人被打死。调查人员在现场发现了阿布德斯兰的指纹，三天后将他逮捕。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表2016年全球新闻自由报告，这个最新的报告结果显示，全球新闻自由度创下了12年来的最低纪录，而在亚太地区方面，朝鲜跟中国持续是新闻自由度最差的国家。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跟玉港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由之家组织4月27号公布2016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根据报告，全球新闻自由度持续下降，创下12年来的最低纪录。报告针对全球19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一年整体新闻自由状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全球有63个国家的新闻媒体被评为自由，70个国家部分自由，66个国家不自由。若以人口比例来计算的话，全世界只有14%的人居住在新闻自由国家，而有40%的人生活在新闻部分自由的国家，46%生活在新闻不自由的国家。在亚太地区表现方面，若以国家来评比的话，新闻自由和新闻不自由的国家各占35%，享有部分新闻自由的国家为30%。但若以人口数来看的话，只有5%的人生活在新闻自由的国家。由于中国和印度人口众多，在亚太地区，过半的人生活在新闻不自由的国家，另外44%的人只拥有部分新闻自由。中国和朝鲜是亚太地区新闻自由程度最低的两个国家，在全球排名分别为186和199。中国持续被列为新闻不自由区。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统计，中国同时也是全世界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Yeah, very much so. We are seeing increased repression.
我们看到对媒体的打压不断增加，以前一些认为能自由报道的领域，现在也被视为政治敏感议题来对待。
Treated the same as more political sensitive topics.
报告还列举了9个需要持续关注的国家，其中包含中国。普瑞奇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媒体的管控是史无前例。
Yeah, I mean, what we're seeing is that Xi Jinping is.
习近平采取一种不同的领导方式，是自毛泽东以来不曾见过的。他把权力基于一人，而不是在党内分权。当今社会有多少不同方法能够传播讯息，有各种信息的博客，而习近平的决定就是要尽力从各种角度来控制这个市场。
根据报告，2016年香港新闻自由度排名全球76名，但仍列于新闻部分自由区。此外，近年来有越来越多中国商人透露对收购媒体的兴趣，因此香港的媒体自由度持续面临是否能保有自身独立性的挑战。
We also saw the takeover of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我们看到南华早报被中国商人收购。南华早报传统上认为是香港一个比较独立的媒体，同时也报道中国消息。我们担心这只是香港新闻空间愈加缩小的趋势的一部分。
And were concerned that that may be part of a trend towards closing that space.
在自由之家2016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中，台湾和日本的新闻自由度并列亚太地区第七名，全球第44名，韩国位于亚洲第15名，全球第66名。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渔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自由之家的最新年度新闻自由报告里面指出，俄罗斯是不自由的国家，名列全球第176名。媒体专家说，俄罗斯的新闻自由在普京总统统治之下逐渐受到侵蚀，普京政府加强了国家对媒体的控制和影响，并且限制批评性的报道。多数俄罗斯的新闻来源是电视，而电视呢，已经成为俄罗斯当局的主要目标，现在几乎已经是全部由国家控制。不过呢，在首都莫斯科有一个雨电视，在克里姆林宫宣传海洋当中，就好像是一座孤岛一样继续挺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私人拥有的雨电视是俄罗斯硕果仅存的少数几家仍然定期批评克里姆林宫政策的广播机构之一。
我们不是政治驱动的电台，我们并不把挑战政治体制或任何这类东西当作我们的目标，我们只是想尽可能的客观，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雨电视的独立性吸引很多人前来效力，其中有些人在克里姆林宫加紧控制媒体之际离开国营媒体转入雨电视。
我实际上是从今日俄罗斯电台辞职的，那是在克里米亚事件的大约一个月前。我当时有种感觉，觉得控制不断加紧让人不舒服。我是从建台开始就在那里的人，我觉得这种局面让人不安。
不过雨电视因为拒绝附和国营媒体为当局唱赞歌而付出了代价。由于质疑了苏联在二战期间的战略，在政治压力之下，有线电视公司在2014年撤销了雨电视频道。多数人认为这只是个借口。
我真心相信，即使没有那篇关于列宁格勒保卫战的报道，他们也会找到别的借口，只是几天或几个星期之差而已。
为了生存，雨电视被迫转为网上订阅模式，订户已经增长到七万多，电视台的网站每月有几百万点击。不过跟俄罗斯所有媒体一样，雨电视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只要不违反俄罗斯刑法，我们什么事情都会知道。可是在某一点上，俄罗斯的刑法现在与言论自由相冲突。
与此同时，雨电视希望用娱乐节目吸引更多更年轻的俄罗斯观众，超越目前由都市自由派知识分子组成的基本观众群。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有关两岸关系的一则报道。台湾有公民团体批评说，民进党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不符合太阳花运动的诉求。对此呢，民进党立委强调说，相关的立场没有改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 TV 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公民团体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律师表示，民进党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版本应该符合太阳花运动的精神，坚持六大主张，包括不要使用一国两区。
过去所谓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里面的一国两区这个定位是错误的，带给台湾的未来相当大的危险。那好不容易第一次国会政党轮替，我们希望新的国会所制定的法律不要再重蹈这个错误。
赖中强律师还说，相关的主张还有要国会完整监督，要落实冲击因应，要捍卫民主自觉，要落实公民参与，以及要溯及条款。2014年太阳花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事先建立两岸协议的监督机制，再来审查两岸服贸以及货贸等协议。该运动的领袖林非凡表示， 感谢民进党对于太阳花运动的支持。不过，民进党在两岸协议的监督机制立场上不能浊世今非。民进党立委陈廷飞告诉美国之音，民进党对于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场并没有改变，整个审查的过程都有公民的参与以及国会的监督。
我们都希望监督条例是实质监督，也就是真的能够让所有的条文进入到我们的立法院来，在未签署之前能够给我们逐条来审议，甚至来召开公听会、听证会，甚至做了风险评估等等。那这个部分都在我们的法的位阶当中，我们在这一次民进党所提的版本都有把它纳入。
陈廷飞委员还指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如果改成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协议监督条例，将抵触原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如此一来又要面临修法的问题，反而会推迟监督条例落实的时间。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林德福日前表示，当初民进党立委提出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由两国论入法，现在变成了两岸，就像是川剧变脸一样。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表示，乐见马归蔡随，民进党在监督条例上的转变显示国民党是对的。民进党中央日前发布新闻稿强调，愿意倾听，努力沟通，民进党不是国民党，也不会是国民党，会在各界督促当中以稳健步伐全力推动改革。新闻稿还说，监督两岸协商与谈判的主导权必须回归立法院，立法院也可以审查条文，秉持公开、透明、民主、决议四大精神。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日前与台湾上市贵公司协会代表团座谈时表示，两岸政局的稳定绝对有利于双方企业的发展，两岸货贸协议要如何继续谈，就看民进党政府怎么做。陈德明还指出，台湾和韩国出口项目重叠性高，当时大陆与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一直采取拖延做法，为的就是希望等台湾立法院让服贸协议过关，但是很可惜两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机会也稍纵即逝。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推出下一个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草案，当中就包括要设立联合网络作战司令部。此前呢，有一些国会议员跟军方将领认为做出这个重大机构调整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朝设立联合网站司令部又迈出一大步。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4月25号星期一正式公布了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包括将目前隶属美军战略司令部的网络司令部升级为单独的联合作战司令部。本月初，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表示，国防部正在考虑网络作战在联合作战指挥系统中应扮演的角色，以提高军方协调和整合网络作战能力。在国会多个场合作证时，现任网络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罗杰斯说，单独设立网络联合作战司令部不仅能加快美军执行网络行动的速度，还有助于将网络作战纳入国防部制定预算、优先项目、战略和政策的决策程序。一些国会议员和军方将领对美军设立网络作战司令部的时机提出疑问，他们认为网络作战的原则尚未成型，人员培训还不到位，以及网络联合作战经验不足。不过罗杰斯上将称，美军已经具备相当多的网络作战经验，单独设立网络作战司令部的时机已经成熟。
Cyber mission teams and joint cyber headquarters.
网络任务团队和网络联合作战指挥部定期参加各个作战司令部的年度演习。网络司令部自己也举行网络旗帜和网络保安等年度演练，跟联邦和州政府部门相关行业以及国际伙伴们一起举行无以伦比的实况演练。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partners.
未来几个星期内，众议院军委会计划就新的国防授权法案草案 举行分组讨论和全会投票，并送交全院大会表决。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也会在未来一两个星期内推出自己的国防授权法草案，两院必须协调表决通过相同版本的法案，并得到总统的签名，才能将法案变为法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的经济问题。近几个月来，中国债务这个老问题再度引发广泛的忧虑。近期盛传北京为了避免债务问题爆破，正在着手进行手术拆弹。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最新发表的文章中则发出警告，称中国当局在设计这些技术方案的时候必须要非常的审慎，否则的话问题会恶化，导致僵尸企业僵而不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所做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居高不下且日益严峻的公司债务问题忧虑日重，并敦促北京紧急加以应对。该组织在今年四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曾经从商业银行的角度就此进行了研究。该报告的分析显示，中国商业银行公司贷款中存在潜在风险的贷款的比例迅速上升，尽管目前仍可控制，但是急需解决以防未来出现严重的问题。基金组织认为，成功应对这一问题对于中国经济转型非常的重要。同时，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巨大，以及与全球经济的不断融合，对于整个世界经济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基金组织发表这份由该组织中国磋商代表团团长詹姆斯·丹尼尔、何塞·加里多以及玛利亚·莫雷蒂共同撰写的文章说，中国当局已经宣布，他们正在集中精力解决公司债务水平过高，以及对银行乃至整个经济体带来的负担，这令人感到鼓舞。但是作者对于媒体报道中所提及的中国当局为解决公司债务水平过高提出的两项解决方案能否奏效提出了疑问。文章提及的两个技术方案分别是将不良贷款置换为股权，以及将不良贷款证券化，也就是将银行贷款重新打包成为可以转让的证券并出售。这一类技术性的方案在应对上述问题时可能会发挥作用，并且曾经在其他国家有过成功实施的范例。但是基金组织的专家认为，这一类的技术方案成功的关键还是在于谨慎的设计。他们在文章中说，这些方案本身并非全面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性方案的设计必须要谨慎，而且应该是一个全面的总体框架的有机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他们的可能会让问题恶化，比如会让僵尸企业，也就是不可持续经营但仍在运行的企业继续的经营。基金组织的文章还指出，银行通常不具备经营和企业重组等专业知识，而债转股可能会造成利益冲突，也就是银行可能继续为现在的关联方提供贷款。基金组织的文章说，中国的公司债务已经上升到大约占 GDP 160%的水平，这和其他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相比，已经算是很高的。而根据《金融时报》近日报道中的估算，中国三月底净债务总额达到了162万亿人民币，中国债务总额占 GDP 的比例在今年一季度已经升到了237%，远远高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债务积累的速度在加快。凯尔巴斯和乔治索罗斯等具有影响力的投资家警告说，中国可能因此而面临信贷危机。标准普尔和穆迪的信用评级机构也因为中国债务累积加快而先后将中国主权信用调降到了负面观察。尽管面临巨额债务危机，一些经济学家并不认为它必然导致中国陷入金融危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专家加里·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
This is very troublesome. Now, at the moment, no one expects a financial crisis, or at least no
这些都是麻烦问题，但这个关头没有人希望看到中国陷入金融危机。中国银行资金很充足，虽然它为阻止人民币币值下滑而投入不少钱，但应该还有3.5万亿美元。
哈夫鲍尔说，尽管不会陷入危机，但是中国的领导人需要下决心让一些经营不善的公司倒闭，而这可能是一个政治上的难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考察了对中国改革开放具有象征意义的安徽凤阳小岗村，重温中国改革历程。这或许是习近平释放他将继续推进改革的信号。不过呢，有批评人士认为，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都专注于揽权，没有把精力好好的放在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上。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4月25号前往安徽滁州凤阳县的小岗村考察。他去了1978年小岗村18户村民按红手印签生死状的院落，重温当年签大包干契约的情景。所谓大包干，就是后来一直在中国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岗村村民当年冒着极大政治风险的尝试，成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标志。习近平说，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他还强调，今天在这里重温改革，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改革开放不停步，续写新的篇章。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海外网通过其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就习近平考察小岗村发表了一篇解局性质的文章，标题是习总为何要重温改革那一声惊雷。文章说，重温改革是为什么？是为了更好的改革，为了真正解决问题。问题倒逼，群众首创，官员担当，解决问题，如此才可能有改革的良性循环。文章说，小岗村当年的大胆尝试能够取得成功，离不开三个要素：一是问题的严峻性及村民的温饱出现问题；二是群众的智慧；三是有万里这样的有担当的官员。近年来，中国官方一直用新常态来形容中国的经济状况，即过去8%到9%甚至2位数的增长已成为历史。刚刚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为6.7%，显示经济增速正持续放缓。海内外不少中国观察人士都认为，习近平在就任中共总书记的3年多时间里，一直专注于揽权和以反腐为名清除异己，以小组治国的方式将很多现存的党政机构架空，大权独揽，被外媒称为中国的全面主席。知名中国观察人士、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的专栏文章称，因为习近平坚持要做全面主席，那么他也要对一切问题负责，这也包括经济。当经济表现不佳的时候，他就要为此背上骂名。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习近平目前急需在经济议题上有所建树，为自己树立权威。
一方面有的人认为是裹足不前，另外一方面呢，很多人认为中国在那个开倒车。那么习近平呢确实是在开倒车。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习近平的威信呢，那么人们对他的这种期盼呢基本上全部落空。那么所以我觉得也是习近平呢，他必须要重塑形象，那么让自己呢能够获得那个政治上呢新生的获得这么一个就是合法性或者民意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作为。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院长曾瑞生也认为，中国目前急需一项大胆又清晰的经济改革方案。他在香港南华早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说，习近平对巩固政权的执着凌驾于制定政策之上，他执政3年多以来已经陷入一个循环，一方面努力巩固自身地位，几乎是为巩固而巩固，另一方面却没能提出解决方案，以带领中国经济安然度过这个不明朗的阶段。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的那篇文章中谈到，小岗村的创举是被问题所倒逼出来的，迫在眉睫了，火烧眉毛了，这才有了一次胆大妄为的按手印之举。 对此，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也认为，习近平此次发出要继续推动改革的信号也是被逼出来的。他说，
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也是被逼到这个境地，那么是那个一个环境呢和那个各方面的形势发展让他没有其他的出路了。
但中国即将崩溃的作者张家敦认为，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习近平的改革将举步维艰。他写道，党内的争斗不利于解决问题，官员们不大可能提出并执行稳健的政策。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没有几个十年去解决问题，或许只有一年，最多两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的网站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直接登录美国之音网站有困难，可以使用赛风软件。您只要在浏览器的网址上打上 gengao.info 就行了，赛风软件会立即把您带入美国之音网站。再说一遍 gengao.info。
好，各位听众，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节目是 VOA 卫视，还有时事大家谈。我们待会儿在北京时间晚上十点还要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完成。我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与塔吉克斯坦政府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市的高齐卓明礼堂发起一项两国合作，为支持世界防治结核病日而提供信息与教育活动。美国大使伊丽莎白·明勒德在主旨发言中称，塔吉克斯坦的结核病防控工作取得很大进展，过去五年来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有所降低。他说，尽管有所进步，但战斗仍未结束，塔吉克斯坦仍是世界上耐多药结核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宣传活动期间，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结核病防控项目和塔吉克斯坦卫生部在塔吉克斯坦境内开展了多项与结核病有关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在马其顿结核病医院针对结核病人开展的活动，专门针对偏远地区妇女的结核病日检测日，针对犯人的结核病信息交流会，在杜尚别市、索格特州和哈特隆州的美国资料中心对来访者提供结核病防治信息和教育，以及与塔吉克国家大学联合举办的针对杜尚别市学生的宣传活动。知名的塔吉克族演员将在全国巡回演出关于结核病预防以及对结核病人羞辱的短剧。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结核病防控项目旨在减轻结核病造成的负面影响，减少塔吉克斯坦境内的耐多药结核病数量。项目主要针对国家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诊疗途径、支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疗养体系，在索格特州、哈特隆州和拉什特山谷加强实验室以及其他卫生系统的建设。由于这个项目的实施，越来越多的患者被查出结核病并接受治疗。这个项目还有助于阻止结核病的传播，减少新的传染病例。 美国国际开发署现在每年平均向塔吉克斯坦援助3000万美元，其中1/3用于医疗卫生领域。这个项目的五年预算为1320万美元，是美国政府帮助提高塔吉克公民健康水平的又一个范例。美国为与塔吉克斯坦共同努力根除结核病这一古老且致命的人类宿敌而感到骄傲。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